2025年12月25日灵修，节选自马太福音十经默想。第二章，富有的少年人。经文，马太福音19章16至22节。这段经文详细地记载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一位少年人的交谈。这人到他这里来，询问得永生的方法。他和福音书记载的每次我们主与一个人的谈话一样，值得我们特别关注。得救是个人的事，每一个希望得救的人必须私下亲自救自己的灵魂而面对基督。我们从这少年人的情形看到的一件事，就是一个人可能有得救的愿望，却没有得救。这里有一个人，在不幸甚的日子，自愿到基督这里来。他来不是为了治病，也不是为一个孩子祈求，他来是为了他自己灵魂的事。他以坦诚的提问，开始这次交谈。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我们肯定会想，这情形很鼓舞人。这不是一个心怀偏见的官长或法利赛人，而是一个有指望的慕道友。然而后来正是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地走了，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一句话表明他的归正。我们绝不可忘记，单单有对信仰的美好情感，这并不是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可能在理智上知道真理，我们可能常常感受到良心的刺痛，我们里边的宗教情感可能被唤醒，对我们的灵魂多有担忧，流下许多眼泪。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归正，它不是圣灵真的使人得救的行为。不幸的是，这并非在这一点上必须要说明的一切。只有美好的情感，这并非是恩典，并且更有甚者，如果我们对此感到满足，只有感觉而没有行动，这甚至是一种危险。巴特勒主教在道德问题上堪称大师，他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，被动的感动常常重复，就渐渐地使他们失去一切力量。经常重复的行动在人的头脑里形成习惯，经常沉浸于感觉中却不采取相应的行动，那么这种感觉最终根本不会发挥影响。请让我们把这教训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光景当中。也许我们知道，体会到信仰方面的畏惧、希望和渴望，这是一种怎样的滋味。让我们小心不要安于这种状况，让我们若不得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，证明我们实际已经重生是新造的人，就绝不以感觉为满足。让我们若不知道我们已经真正悔改，抓住那摆在我们面前福音里的盼望，就绝不安息。有感受是好的，但归正比这更好。我们在这少年人的情形里看到另外一件事，就是一个未归正的人对灵命的问题常常极为无知。我们的主让这位寻求的人去看道德律法，那关乎是非的永恒标准。耶稣看到他如此大胆的谈论行为，就用一条命令试验他。这命令专门为了带出他内心真实的光景。你若要得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耶稣甚至向他重复第二块法版的内容。这少年人立刻蛮有信心地回答，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他对上帝典章的属灵性质如此无知，以致从未怀疑他是否已经完全遵守。他看来是完全不知道诫命既应用在行为上，也应用在思想和言语上。如果上帝要审判他，他是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。对于上帝律法的本质而言，他的心思必是何等黑暗；对于上帝要求的圣洁，他的观念必是何等低级。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就是，像这少年人一样的无知，在基督徒的教会里是太普通不过了。有成千上万人受了洗，对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教义的知识认识并不比最卑贱的异教徒多。成千上万的人每周挤满了教堂，但这些人对于人完全的罪性则是落在彻底的黑暗里。他们顽固地抓住那些老观念，以为他们自己这种或那种的行为可以拯救他们。当牧师在他们临终前探访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显得就像从未听过真理一样盲目。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。这句话是何等的真实。最后我们在这少年人的情形里看到，心中钟爱的一个偶像可以永远败坏一个灵魂。我们的主知道人里面的事，最后让前来询问他的这人看到那纠缠他的罪，来自一个人的查验人的声音，对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而对这少年人说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。他品格的弱点就立刻显现，原来虽然他有追求永生的一切愿望，但却爱一件事胜过爱他的灵魂，那就是他的金钱。他不能经受这考验，他被天平衡量，显为缺乏。这故事以这句令人沮丧的话结束，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我们在这故事中看到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这事实又是一个证据。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记忆中把这位少年人与犹大、亚拿尼亚和撒非巴摆在一起，学习对贪婪保持警惕。哎呀，贪婪是一块大石头，不断有成千上万的人碰在上面，如船坏了一般，几乎没有一位福音的执事不会接触到他教会中这样的人。他们从人的角度来说离上帝的国不远了，但他们看来从未取得过进步。他们希望，他们感受和打算，但却原地踏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贪爱钱财。当我们在结束这一段的学习之前试验自己，让我们看它与我们自己灵魂有什么关系。在我们宣告自己渴望成为真基督徒时，我们是诚实认真的吗？我们弃绝了我们一切的偶像吗？有没有秘密的罪是我们紧紧抓住不放，拒绝放弃的？有没有人或事是我们私底下所爱，过于爱基督和我们的灵魂的？这些是应该回答的问题。许多听到福音之人的境况不令人满意，真正的原因在于灵里的偶像崇拜。约翰的话很有道理，你们要远避偶像。阿们。